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来到大家当中，与大家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平常很少在中文堂聚会，所以每次来到这里都看到有新面孔，实在是感谢主。这是神让我们兴旺祝福我们教会的一个象征。其实我在这个教会已经有一定的年头，可以说回想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是神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最为兴旺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实在是感谢主，这是出于神的恩典。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让我想起了好多年前我去参加一个营会。那在那个营会里面呢，有一个项目就是帮助大家来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让我们来重新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会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还剩下一年可以活了，就我们所剩下的日子只有一年了，那我们会怎么活？这个问题问得挺有意思啊。我们知道我们所剩的日子无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对我们的生活做出调整？我想必然会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时日后，我们当然会选最重要的事情来做，选最重要的话来说，对不对？所说的话一定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临终证言。这个不是我的临终证言啊，这是保罗的临终证言。所以保罗最终的吩咐是写在了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这个时候保罗是被抓在监牢里面，就放在一个地牢里面，他基本上就是在那里等候审判，等候最终的殉道了。这是保罗第二次在罗马坐监。那我们都知道保罗第一次他因为宣道的缘故被抓起来，被送到罗马，在那里坐牢。那第一次坐牢的时候，他写了四本的监狱书信，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是哪四本的监狱书信？有以弗所书，对不对？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对不对？那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写下来的书信。但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呢，他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他是住在一个自己租来的房子，虽然是被看管起来，但是他还可以向这些御营军的士兵们传福音，也有一些朋友可以去探访他，所以条件相对比较宽松。但是到了第二次，他第一次坐牢完了以后被释放出来，他又去传道，后来又被抓起来，这就是落在了那个很凶残的这个罗马皇帝尼禄手里面。然后呢，他被放在一个地牢里面，又冷又湿又黑，没有人身自由。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他写了提摩太后书，这个真是他写的最后的证言了。那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把最重要的话写下来，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为什么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信仰能够持守到底。我虽然回想我自己信主已经30多年了，我离那个最后的一年也慢慢的越来越接近了。我虽然在想怎么样才能够晚节不保，千万不要在最后的时候做出一些羞辱神绊倒人的事情。从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这样的一个心态也让我大受启发。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态，可以让他能够把这个信仰持守到底。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保守他的心的， 他的心态就在他最后的证言里面表露无遗，在一些平淡的话语当中表现出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效仿。那我们今天就要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总共有四章，我们看最后一章的基本上是差不多是最后的一段话。在过去一段时日里面，我曾经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曾经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五节跟大家分享我们当今基督徒所面对的环境还有我们的使命，这是因为保罗他嘱咐提摩太，他说他在神面前，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去增添好些的师父。然后保罗继续告诉提摩太说，他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他的职分。然后面保罗继续说，他对他的人生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他要被交奠，要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就是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他的，不但赐给他，还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里看到了我们对信仰的这样一个持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那之后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十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十八节，这里可以说是临别证言里面的临别证言了，到了第四章的后半段，最后还有几句话就是问安的话了，所以这里是保罗最后要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诸多的启示。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明白你的道理，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造就。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这里刚才大家读完的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感觉没有？这里并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对不对？就好像是在拉家常一样，就像是一些普通的吩咐。但是呢，从这些像是貌似这种拉家常的这样的一些话语当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些启示，看看保罗他最终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看到了保罗当时的处境，除了他被关在那个牢房里面以外，我们都看到他可以说是什么，周围人都离开他了，对不对？ 这个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往铁萨罗尼加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提多往这个达马太去了。这些人要不就故意要离开他，要不就可能因为事工的缘故要被差遣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处境是极为孤单凄凉的，也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但是保罗的心态有没有表现出来害怕？有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不满？有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抱怨？都没有。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他依然是如此的坦然。我曾经看到有位牧师说，每个人就像是一个杯子里面装了，里面装了一杯的水，那个杯子是不透明的，所以你看不见里面装的是什么。但是当这个杯子被摇晃一下，被撞了一下的时候，那个水就溢出来了，对不对？那你溢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水呢，是纯净的水呢，还是肮脏的水，就看得出来了。我们看到保罗现在所处的处境就是像那个杯子被摇了一下，那个水溢出来了。那溢出来的是什么呢？溢出来的是一种坦然无惧。很多时候在外表大家都看不清楚，就是里面的水我们看不见，所以在外表看大家都一样。但是在经过这些困苦的考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心态是什么。这就是保罗有这样的一种正确的心态，仰望神的心态，一种正确的对人的这样的心态。所以呢，他可以轻看苦难，他可以把这个信仰持守到底，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态也将决定我们的归宿，我们的心态也决定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信仰持守到底。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守自己的心呢？我们就来看分不同的好几个段落，我们来看保罗刚才所讲的这段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反面教材叫迪马，迪马因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保罗往铁萨罗尼家去了。但是这个迪马不是一般的人，这个迪马曾经是与保罗一起同工的。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四节，在保罗向哥罗西这些信徒问安的时候，他说迪马和这个医生路加一起来向你们问安。然后在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只有一章，所以呢，腓利门书的24节里面讲到，提到好几个人，一个是 与保罗同工的这个叫亚里达古的，提到了路加，提到了迪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迪马是跟路加相提并论的，所以他必然是跟保罗关系，曾经跟保罗关系非常密切的，与保罗一起同工的。如果他能够把这个信仰持守到底的话，他也应该可以像路加一样为神做大事的。但很可惜的是，他没有经得起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太光怪陆离了，太多的好处了，而且跟着保罗一起去传道，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最后孤苦伶仃，身无分文，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太苦了。所以他要离开保罗去追求这个世界的功名利禄去了。所以迪马，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家去了。迪马是一个非常可惜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世界确实是充满了各样的诱惑，我们有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时常的在诱惑我们。 试图让我们偏离真道，让我们放弃信仰。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人也是经不起这个世界的诱惑而放弃信仰的。所以耶稣说什么，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什么，是窄路，我们进的门是窄门，你越往下走就发现与你同行的人会越来越少的，就会看到有不少的人就像迪马一样离弃信仰。这个世界对人的诱惑实在是非常可怕的，有时候你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不要以为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有足够稳的根基，我们就会不被这个世界所诱惑，就不会上他的当。不要在这方面有太多的自信，要时常坚守在这个信仰里面，时常提防这个世界的诱惑。而且呢，越出名越为神多做侍奉的人越要小心。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这个护道学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叫拉维撒加利亚，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说过 Ravi Zachariah。 他在护教学上面是非常有造诣的。所谓的护教学就是为基督信仰来辩护，就是别人来提出质疑的时候，他可以提出，可以给出答案来维护基督信仰。他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有造诣，我有很多的护教学的这些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全世界去演讲，大家都非常推崇他。但是很可惜的是，在两年多前他过世了以后，就传出了很多关于他的丑闻。他曾经在各处旅游的时候，因为他的背有问题，所以他去到哪都要请一个按摩师来给他按摩。那他就会用自己的名望地位来向这些特别是女性的按摩师来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然后来人家还从他的手机里面看到了许多他收藏了许多这些裸体的女性的照片，给神带来了极大的羞辱。这就是没有经得起世界的诱惑，以至于他表里不一，以至于他对世界上的这些诱惑的东西他放不下，被这些诱惑侵蚀了他的属灵生命，以至于给神带来极大的羞辱。我们每个人都面对世界上的各样的好处，各样的功名地位，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呢？我们不小心也会上当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像迪马一样。同时呢，这个世界除了诱惑以外，这个世界还充满了各样的逼迫，试图强压我们放弃信仰的。那这种逼迫当然有一种是非常硬性的逼迫，对不对？把你抓起来放在监牢里面，像保罗一样强迫你写悔过书，强迫你宣告自己放弃信仰，这是一种硬性的逼迫。至少我们在美国在现今这个时候还没有直截了当的面对这样的逼迫，但是我们却时常在面对一种软性的逼迫。这种软性的逼迫呢，就是通过舆论，通过学校教育，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播途径，向你灌输一个思想，就是你的基督信仰已经过时了，你的基督信仰是不合时宜的，甚至说基督信仰就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想要让你觉得自己持守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你感到不舒服，不入流。我想如果大家在各大公司里面或者在学校里面，你都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有没有呢？这种势力就是为了 让你觉得自己承受不了这样的一种压力，承受不了这种别人的眼光之下，你就放弃信仰。 同样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也是在几年前，这个牧师叫 Joshua Harris， 他曾经写了好多这些关于交友婚姻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教导的书籍。我和我太太陈腾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得益于啊这些教导，我们也看了他写的好几本书。但是也是在几年前，这位牧师他宣告说他不能再称自己为基督徒了。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基督信仰对这些同性恋这些 LGBTQ 的人的这种批评他觉得不公平，所以他说他不再叫自己叫基督徒了。这就是没有承受得住世界上给他的这些压力，给他投来的异样的眼光，他觉得自己不入流，他觉得自己如果坚持这个基督信仰的话，别人会用另眼来看他，他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所以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在这点上呢，许多的基督徒也会很困惑，神不是叫我们要爱人如己吗？神不是叫我们要不要去论断人吗？这是没有错的，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不要去论断别人。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个社会潜移默化当中就让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们把爱人放在了爱神之上，所以世界上有很多这种人本主义的东西，就是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人是至高无上的，人做什么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把爱人放在了爱神之上，这其实是一种罪。当我们把爱人放在爱神之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应该听之任之，应该让人放任自流，不要去批评责备。其实刚才我在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前面五节的时候，我没有读到一句，就是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你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去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当我们把爱神跟爱人的关系摆对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爱人是在一个爱神的框架之下去体现出我们的爱的，这样的爱才能够走得长久。同时呢，这样的话我们的爱才是一种对的爱，这样的爱呢是使人归正，把人领向神的这种爱。真正爱一个人不是说他放任自流，他要做什么你都接受，他做什么都可以。对一个人真正的爱是把他引向神，让他也认识神，让他能够悔改归向神，那才是真正的爱。但这个世界试图要强迫我们，影响我们，说你爱人呢，你就不要说任何的话，你就完全接纳他，你要完全认同他，那才叫爱，那是一种谬误的爱，不是真正的爱。一个人如果他真的你让他放任自流，什么做的你就让他随心所欲，要干啥就干啥，但最终他失去了他的灵魂，你真的是在爱他吗？所以我们要小心，要面对这种来自世界上的影响，这种软性的这种逼迫，试图把我们边缘化的这种逼迫，我们要站立得住。所以呢，我们要建立的一个心态，从这个反面教材底马，我们也知道保罗是能够持守得住，这个底马没有持守得住，就是因为保罗是一心一意的跟随神，一心一意的跟随神，真的做到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心态，一心一意跟随神，认定主认定神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就不要太多的理会来自世界的诱惑和来自世界的逼迫，逼着世界的诱惑和逼迫。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保罗 吩咐提摩太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还要把马可带来，要把那件外衣带来，要把那些书和皮卷带来，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向提摩太提出一个请求，要提摩太来帮助他。我们看到保罗也是有血有肉的，他也是有需要的，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叫做超级基督徒，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超级基督徒。从保罗他的这些需要，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也是有所需要的，我们也不要假装自己是一个超级基督徒，好像我们自己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保罗在困难的时候他寻求帮助，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寻求帮助的。很多时候很多同工在教会里面侍奉，最终却不得不离开侍奉的工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最后崩溃了，就是 burn out， 因为什么东西都自己扛着，我们觉得我们都可以，我们扛得住，我们不需要麻烦别人，好像寻求帮助呢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自己扛在身上，结果最后就是 burn out， 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中国人有句话什么，打肿脸来充胖子，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容易看到弟兄姊妹满脸愁容，明知道他心里面有很重的重担，有个很大的坎过不去，但是你问他说有什么可以帮助你，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完了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解决。很多时候凭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就不愿意向别人寻求帮助，结果最后我们走下去越走越不堪重负，很多时候我们就被压垮。我们一个人不管是在灵性上还是在这种实际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有同伴与我们一同来走这条天路，一同来担起我们自己的重担，彼此分享这些重担，然后一起往前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前面一点点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你们要逃避，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属灵的伙伴跟我们一起奔走天路，否则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半途而废。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寻求帮助，为什么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心中还有这种骄傲，我们不愿意放下这种骄傲，我们很害怕别人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不大愿意跟别人分享，或许我们也不大相信别人的祷告会有什么用处，所以就自己扛着呗。但是我们要学习放下我们自身的骄傲，和我们的同伴一起来追求神，一起来走这条天路，不要担心别人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其实都是软弱的，不要强冲自己还了不起，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需要学习的，要怎么样放下自身的骄傲。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体现出来的另外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谦卑求助，谦卑求助，学习怎么样来寻求帮助，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句话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是我们要知道马可与保罗是曾经有过节的，是不是？ 在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出去传道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保罗三次的传道旅行布道，对不对？第一次他们要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马可是与他们一起的。但是他们一起去布道，到了一个地方叫庞菲利亚的地方，这个马可就离开了他们，自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马可离开他们，但是呢，这件事情一定是让保罗非常的生气，觉得这个人基本上是不可重用。所以后来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他们要第二次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就说我们不能带马可去，我们不能带马可去，甚至因为这样的一种坚持，导致他跟巴拿巴，他是巴拿巴跟保罗是曾经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对同工，被教会差遣出去的，甚至保罗跟巴拿巴因为对马可的不同的看法而分道扬镳了。所以保罗曾经对马可是曾经有非常大的意见的，但是现在他特别提出来叫提摩太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后来我们都知道马可他投身于宣教的事工，他写了一本书叫什么？马可福音，对不对？根据教会的历史，马可是后来到非洲埃及去宣教，在埃及那里成立了这个哥普特教会，就是那个 Coptic Church， 就是马可成立的。然后马可也是因为宣教而殉道，传说是人把他绑在这个马的身后，然后这个马在奔跑，然后把他给拖死了。所以保罗跟马可之所以能够同归于好，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他们因为传福音而成为了一对非常好的同工。所以后来保罗称马可为同工，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节里面讲到，保罗提到了三个人，一个是与保罗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一个是马可，还有一个称为耶稣的尤士都。保罗说这三个人是奉割礼的人当中为了神的国与他一同做工的，也是使他心得安慰的。然后刚才我讲到腓利门书第24节里面讲到，他提到马可是他的同工。他们为什么能够走在一起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他们虽然有过节，但是这样的一个使命让他们能够同归于好，能够合一，能够和解。这是使命使然，这个使命让他能够放下一些过往，一些恩怨，让他们能够走在一起。我们必须在不同当中找到相同，这是需要学习的，特别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刚才讲到我们教会现在处于一种兴旺的时期，但是呢，这样的一种状态需要所有的弟兄姊妹来爱护他，来珍惜他的，不要去诋毁他，不要去破坏他，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共同的使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看法，在很多事情上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都有各自的不同，但是在这些不同里面我们必须要找到相同。这个相同点是什么呢？这个相同点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洗清了一切的过犯，而且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去宣讲福音的使命，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他。这是我们的共同的一个平台，我们所有的不同都应该可以在这个共同的平台里面找到共同点，找到立足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不同的时候，我们明明有这样一个相同的平台，我们还要强调各自的不同的时候，教会一定成为一盘散沙。但如果我们在这种不同里面，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的使命当中， 看到我们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就有这种向心力，我们就可以合一，我们就可以为神成就大事。很可惜的是，就是现在有太多的基督徒都在强调自己的不同。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使命当中，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像保罗和马可一样，虽然有过节，但是他们可以回到这个使命当中，成为亲密的同工。所以这里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不计前嫌，不计前嫌。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很快这个冬天就要来了，保罗连一件取暖的外衣都没有，在坐牢的时候。所以他在特罗亚那个地方给这个有一个叫加布的信徒留了一件外衣在那里，所以保罗吩咐提摩太把他带来，把那些书也要带来，那些书可能是保罗要写著作的时候要参考的一些资料，还有那些皮卷，一般人认为就是一些旧约的抄本，旧约的抄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就是保罗的所有的财产了，没有 401k， 也没有什么 IRA， 没有什么存款。这就是保罗一生传道最后所得到的这些身外之物。这是保罗说他把万事当作粪土，对不对？因为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到了最后的时候，保罗没有这些身外之物。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当我们一切东西都没有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所需要的，唯一所需要的。在饥寒交迫当中，保罗还惦记着那些疲倦，还惦记着神的话。这是保罗以神为乐，他不在乎在世上拥有多少的东西，他在最后没有在盘算自己的财产有多少，而是想要读神的话。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去找盼望呢？我们在哪里找到安慰呢？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语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安慰。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找安慰，而不是把我们的希望寄盼于这些身外之物，因为这些身外之物都是不可靠的，都是不可靠的。只有神的话是永不改变。所以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要以主为乐，以主为乐。接下去，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好几个不同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不同的亚历山大。在这个使徒行传19章里面，当这些群众起来闹事的时候，起哄的时候，他们推举了一个代表叫亚历山大。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到有一个丢弃良心如同船破坏了一般的这样的一个亚历山大，然后这里讲到一个抵挡这个苦害这个保罗的铜匠亚历山大。有些解经家认为保罗之所以这里加上个铜匠，可能就是为了跟其他的两位亚历山大做出区别，但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也不重要。这里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有一个亚历山大多多的去苦害保罗， 但保罗对他的心态是什么？就是交给主了，交给主了，对不对？而且在这个原文当中，这个多多的害我，这个害我还带有这个告发的意思。所以呢，也有人认为保罗在罗马第一次坐牢以后被释放出来以后，他又去传道，然后就有人告发他，有人认为就是这个亚历山大告发他，所以他又被再次的抓起来下到地牢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历山大真是苦害保罗，害得他好惨好苦。保罗有理由相信，我现在面对的一切的处境都是这位亚历山大造成的。但是他心里面并没有这种苦毒，说想要去怎么样去想办法去伸冤去惩治他。他就说交在手主的手里面，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神要怎么安排他就听从主便。他没有把这件事情抓在自己手里面，他没有想到要去伸冤要去报仇，只是叫提摩太也要防备他，因为这个人心术不正，他会继续的加害信徒，他会继续的妨碍福音的传播，要防备他。但是呢，他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就交给主。这就是保罗他自己在实践他所教导的。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对不对？在罗马书12章19节他是这样吩咐信徒，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保罗深信神会有一个公正公平的安排，他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不是说告诉信徒们你们要这样做，而他自己却做的另外一套。他真是表里如一，这也是他一个宝贵的心态。听凭主怒，这个宁可让步，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要反戈一击嘛，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样才公平嘛，甚至我们打着公平正义的这样的一个旗号，我们就为我们去反戈一击而大行其道，而找到理由找到借口。但这里不是保罗给我们所体现出来的心态，我们要学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很多时候呢，我们服侍人，虽然我们没有人来苦害我们，但是呢，我们服侍人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应对批评和指责。在一个教会的环境里面，只要你去服侍神服侍人，你必然会遇到一些不公正的这样的批评指责的。我们说神是万能的，但是神有一件事情做不到，就是让所有的人都高兴。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过程当中，你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高兴。当有人不高兴的时候，你就会面对这种批评指责。而且呢，你侍奉的越多，你所做的决定的影响层面越大，那对你不满意的人也会越多，那个机会也会越大。很多时候这种负面的情绪，当我们做出一个决定，当有人不同意这样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产生一些苦毒。这种苦毒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疏解的话，就会产生一些恼恨、愤怒、仰闹、诽谤，甚至是很多的恶毒都会产生出来。我记得好多年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她明显是对我们教会所做的一些决定是不满意的， 而且他认为我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始作俑者，所以他对我是挺有意见的。那有一次呢，他把家里的一些圣诞装饰拿到教会里面去摆设，一些圣诞树啊，还有一些那些铁丝缠绕起来一些鹿啊什么的放在那个教会里面。然后圣诞节都过了好久了，我也曾经跟他说过，说你可以把这些装饰拿回家了，不需要再摆在这了。那他也不听，继续摆在那。后来有一位同工呢，就把他这些东西都收拾起来，就放到储物室里面去了。然后呢，这位姊妹呢，逢人就说是我偷了他的东西拿回家了，是我偷了这个圣诞装饰拿回家去了。我说这个真是莫须有，但是是因为他对我有意见，所以呢，他认为一切的坏事都是我做的，就是这对人不对事。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形的。当一个人对你有意见的时候，如果这样的一些苦毒没有得到疏解的时候，往往就会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你很可能会听到一些其实是完全不属实的这样的一些控告控诉，甚至有些人是甚至会做出一些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伤害人的事情出来。同样有一次是我好多年前了，我要在准备要在教会讲道，那次马上都要出门了，这时间赶得挺紧的，马上要出门了，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有位弟兄说今天是你讲道，所以我就不去教会了。他还要做出这样的努力来告诉我说今天是你讲道，所以我就不去教会了。这个真是就叫损人不利己，对不对？我说那你不去就不去呗，你是敬拜主呢还是要听我讲道还是干嘛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面对批评指责。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批评指责甚至是完全不属实的，完全是被捏造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诬告，但是我们要学会应对它，按照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我们不需要自己去为自己澄清，不需要自己为自己辩解，清者自清，明者自明，神会替我们伸冤，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这样的一些指责，听到这样一些批评的时候，我们不要随意的去附和，不要随意去附和，因为这些指责批评里面往往只是带着一方的意见的，不一定就是属实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都有这样的智慧，有这种判断力。所以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我们要顺主旨意，要顺主旨意交给神。后面保罗继续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所以这些曾经得益于保罗教导的人，他们都不愿意前来帮助他，甚至是落井下石了。我刚才讲到的我自己的两个例子，这些人都是我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忘恩负义。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为他们祈求，保罗为他们祈求，虽然有理由生气抱怨，但是保罗没有，保罗愿意这个罪不归在他们身上。同样的，罗马书第12章14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里讲到是从敌人的层面，逼迫我们的人，反对福音的人，都要为他们祝福，不要咒诅他们。更何况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相处呢？我们更应该是彼此的祝福，不要彼此带着怨恨，要彼此关爱，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要原谅宽恕，原谅宽恕。我们去原谅别人，其实得益于最大的得益者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当我们去愿意去原谅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被这个苦毒所捆绑，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真理里面得自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去恨这个人，我去怀恨在心，对这个人纠缠住他，不放过他，好像他会得到什么的惩罚似的。其实最大的受害者是我们自己，我们在惩罚自己。正确的心态，原谅宽恕。然后我们看到，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保罗所处的环境确实是很令人觉得害怕的，但是因为主与他同在，他深深地感受到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就不害怕。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艰难困苦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牢记主在我们身旁，主站在保罗旁边，使他把福音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然后呢，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想着我们的使命，仍然去致力于传扬福音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可以轻看这些苦楚。当我们没有一个更高的呼召，要去履行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觉得我们的困难很大。我们把眼光都注重在我们的困难上面的时候，这个困难会变得越来越大。但这个时候我们转移我们的目光，我们致力于传扬福音，这样的话，这些问题其实很多时候神就帮我们解决掉了。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一到十二节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保罗深信他交付给神的一切神都会保守保全，不用害怕。所以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牢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保罗记住他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他也知道因为这样的一种呼召，因为这样的一个使命让他受尽了苦难，但他不以为耻，他深信主会拯救他。然后最后，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保罗是以信心，这种仰望神的信心来克服各样的艰难和凶恶。他相信不管面对的环境有多凶恶，最糟糕的情形是什么？最糟糕的情形就是他被主接去了。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有什么好可怕的呢？如果我们对我们将来的这个地位，神必然救我们进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确信的，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困难。面对越来越凶恶的环境，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世界的诱惑，世界的逼迫只会是越来越艰难的，对信徒来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呢？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是没有办法战胜的。是我们一定要仰望神。这是我们这一周的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在天上有奖赏在等着我们，我们把目光定睛在神的奖赏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轻看世上一切的遭遇。 不管是来自人的遭遇还是来自环境的遭遇，我们都不需要害怕。让我们一同来奔跑这个天路，让我们一起来定睛仰望这个标杆，让我们向着它直跑。我们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要凡事仰望神，凡事仰望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要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心的果效，我们有一心一意，谦卑求助，不计前嫌，以主为乐，顺主旨意，原谅宽恕，牢记使命，凡事仰望。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一下子变得像保罗一样，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磨练的过程。希望大家从中看到你有哪一样两样是你需要改进的，你可以下功夫去磨练的，去加固的，那就已经达到目的了，我们就离那个标杆又近了一步了。希望我们都能够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去晋升，去磨练自己，然后愿神帮助我们。 Amen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保罗在他临终的时候，从一些非常普通的这些家常的嘱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可以把信仰持守到底。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信心不断的被坚固，让我们也能够把信仰能够持守到底，将来我们面见你的时候得以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